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讲，就是身体上的合一哈，就以弗所书里面也有讲哈，我们是同有一位父神，那么同有一位主，所以我们把刚才定义再拿到这里讲哈，我们说教会是一群人，他在传讲，他在聆听，他在相信，他在遵行圣经中的基督，他在敬拜，他在祈求，他在感谢，他在分享圣经中的神。而这个传讲聆听的部分和感谢祈求分享的那个部分，都是借由上帝所立的仆人和上帝所借着这些仆人所施行的圣礼而进行，这是教会。下面我们就又要加一个条件了，他必须是其他这样的团体也为教会，也为肢体，否则就不是教会，不合一就不是教会。这是约翰一书的话，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就是教会哈，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个合一也好，独一也好，大公也好，普遍也好，都可以有相反的意思，可以很宽啊，你是信耶稣啊，我们都是主里的。也可以非常窄，这个主里的必须是什么样的主里的？是加克敦信经里的那个主，是那个因信称义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那个主，那个有很详细的解释了。但也可以很宽的啊，你是信耶稣就好，我们就是弟兄姐妹。这里这些话给我们的帮助也大也不大，就是约翰一书讲啊。如果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我们，所以他们是异端，他们是下地狱的，因为如果是属我们，人就跟我们同在。各位，这个你可以说，第一个天主教可以说我们基督教就是，你们就是异端，虽然你们信的也是三位一体的，但是你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了，从我们中间出去了就不是属我们的，不是属我们的就不是属基督的。天主教在以前一直这样讲，在现在其实也没有太改口，不过他们现在说我们是分离的弟兄，也是弟兄但是分离的。那么你要问我的话，我对天主教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前还比较喜欢一点，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就是六年以后，那个会议开了我忘记了，有十年吧，就很长一个会议。你现在去华神啊，你现在去一般基督教里，尤其念了一点书的，都觉得哦，二次大公会议以后或梵二以后，天主教很进步了，他们也不看我们是异端了，他们也觉得我们讲因信称义也有道理了，他们把我们看成分离的弟兄了。真是天主教有很多的进步，我看到的基督教大概都觉得天主教在梵二以后有很多的进步，因为很宽容了，对我们基督教很宽容了。各位，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认为梵二之后比梵二之前要糟糕。为什么？梵二之后是宽大了，但是梵二之后的宽大包括对异端和异教的宽大。梵二之后天主教的宽大是宽大到不仅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弟兄了，只是分离的弟兄。 而且宽大到其他的宗教天主也有恩典临到，而这个恩典临到可以是其他宗教里面也可能有得救的，起码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甚至是应该是有的。如果是这样，我就会说天主教是异端了。我宁愿你说我是异端，我宁愿你门开的窄一点，我不愿意你说佛教是可以得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宁愿你认为我这个老婆不好，把我赶出去，我不愿意你跟每个女人睡觉。就你把我赶出去哈，你还是说这是我不想要的一个老婆，但是是我的老婆，我没有娶别的人，我不愿意你跟每个女人睡觉，然后我也可以分一杯羹。就好，我们这个讲的可能太多了哈，你也可能很不高兴，我们就我是在讲到说，现在今天基督教的一个大毛病，就是福音派的一个大毛病，灵恩派在这上面也有一个毛病，就在讲合一的时候毫无立场，就合一就、我们彼此相爱嘛，然后根本不再讲到你合一的基础在哪里。但是合一的确是重要，合一教会是一，教会是公，对不起啊，这翻译也许不当，不是说没有母哈。Catholic 是大公的意思，就是说凡是信耶稣人，我们都在这个教会里，都在这个肢体里，不管我们在其他部分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看法。所以路加福音哈15章那里讲到失落的羊、失落的钱、失落的人，那里讲到的是什么？各位，我们通常讲那个事情都在讲到是传福音，让浪子回头嘛，让你悔改信靠耶稣。不过那里恐怕不只是在讲传福音吧，那里应该有传福音，那里应该也在讲到教会的合一。我自己越想越觉得耶稣在讲那个比喻的时候里面的意思非常丰富。你要注意那个哥哥，爸爸是希望哥哥也进来一起欢喜快乐。我不知道那个哥哥算是得救的还是没有得救的，我不知道那个浪子算是得救还是没有得救，反正希望的是，爸爸希望的是我们一起欢喜快乐。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跟耶稣讲那个比喻推广，耶稣讲那个比喻是因为耶稣跟很多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法利赛人就很不满，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失落的东西大家要合在一起。因此我在看那个比喻的时候，我又在想到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哈，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以为我们教会里面的人不需要讲那些基本的道理了，我已经讲很多了。各位，我们今天基督教、天主教，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对基本的道理、对福音是什么，根本一窍不通。根本，我要说完全没有，甚至是抵挡福音的，我都说是真的。包括在神学院教的，常常根本都没有。所以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跟那个浪子的哥哥一样，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但我们一点没有享受到父亲的快乐。那当然也有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外面，然后在外面呢，今天的大毛病就是我们今天在外面，我们远离天父，可是有人告诉我们啊，你也正在享受美好的事，就是不需要悔改。那个浪子不需要回家，今天讲的合一运动没有悔改这个部分，没有相信这部分，回教徒、佛教徒、无神论就继续你的做法，你也一样在这个大家庭里面非常丰富、非常慈爱。 我只能用我自己做例子了。我说不可能有这个事，但是为了要让你明白，我这样说吧。如果今天上帝真的是佛教的上帝，如果死了以后到天堂，发现大家都在南无阿弥陀佛，但是那佛教上帝非常慈爱，我也去了，各位，我会非常痛苦。如果你说哦，我倒不会很痛苦，我觉得庙里我每次去都很平安，好吗？那我就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要宽大，我们要接受，所有的都要包容。各位，这个是现代的文化，现在是后现代的文化。基督教也讲，天主教也讲，合一运动也讲，我们不要排斥别人。你有你的上帝，他有他的上帝，真正的上帝是通通接受的。好，好，这是我听到的，神学院里面教的，和世界也讲的，佛教徒都在讲，天主教凡人后也在讲，这合一就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大家不要排斥嘛，大家都合一嘛。各位，对不起啊。我希望这个例子是够清楚，是不是？你就希望说我们不要有婚姻，或者我们的婚姻是我跟你太太睡觉也可以，我太太跟你先生睡觉也可以，然后我们大家都接受包容，然后有非常大的欣赏啊，对不起啊，真是好啊，好美啊，大家都很相爱。各位，我觉得不能。如果你觉得能，我没有话讲，我能够想到的例子就这个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还是可以的话，连性你都也可以接受的话，我再举个例子吧。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到餐馆，如果今天台北市餐馆很多，我们要合一包容，有人喜欢吃狗屎，有人喜欢吃这个，那我们就一起好吗？我们今天在天堂如果也是这样的话，请你吃狗屎离我远一点，但是如果要远，那就是又有分别了。我不觉得天堂是一个没有分别的地方。你说我可以接纳吃狗屎的，因为很多人臭豆腐对我来讲就差不多，我觉得臭死了，但你喜欢吃嘛。各位，可是还有一点，你如果很厌恶吃臭豆腐，但是你包容别人吃臭豆腐，你也会希望他吃臭豆腐，你不要闻到，对吧？而我们今天在讲基督教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真正信主的，虽然我们今天在世上真正信主的，我们还不能闻到他身上的每一个东西都觉得很香，如同他觉得你也不一定都很香，但在天上一定可以。那要天上这样，你必须在地上就开始习惯这个事。我说的就还是教会生活，教会里你有你喜欢的团契，团契里你有喜欢的小组，小组里你有你喜欢的某些人，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还是要有那个教会是大公合一的观念，就是那个我不喜欢的人，如果他也是信靠这位耶稣，我怎么样都跟他还是一个身体。那至于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在这个世界，在教会里面，这不大容易说了。这个部分，我最近在看路德的时候，我非常稀奇，是路德强调教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教会只有一个，教会里有各种不好的现象，但是我们是相爱的。甚至路德说，我们没有分裂。我们是被天主要赶出来的，我们没有分裂。路德责备胡斯派的信徒，虽然胡斯派的信徒跟他比较近，说他们分开来，我们没有任何的分裂，我们是被赶出来啊。路德讲天主教是敌基督啊，什么讲太多了，但是我们没有分裂教会。这个是教使徒行传头几章的那个重点。那个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事情是自己的。那个重点在他们是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拯救让他们如此的相爱。我们是这样爱我们的弟兄和姐妹，我们是这样的彼此的相爱， 是这么强烈的彼此相爱哈。恐怕这一方面，就是我想基督教和天主教徒恐怕都很缺乏。天主教徒的合一有个地方是比我们多的，就我再一次说，在那个圣餐里面或在弥撒里面，他们真觉得他们跟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合一，这点我们没有。但天主教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们彼此之间关怀关爱我觉得并不多。那这点也许我们基督教不错，这点也许在不管是灵恩教会或者是注重小组的教会里面也不错，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太多还可以更多进步的地方了。就教会里的彼此关怀和关爱，这个又是我们可能再回到一点旧约，看看能不能想得更清楚一点。各位，旧约里面有一个我们很不喜欢的观念，就是以色列人之外的人我们是没有来往的，这群是肮脏的，是污秽的，是不被接受的，我们不跟他们结婚，我们不跟他们通婚，我们不跟他吃一样的东西，我们不跟他住在一起，我们不跟他们穿一样的东西。相对的就是我们只跟以色列人在一起，那以色列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他们跟外邦人最少有点形式上对他们的厌恶，但跟以色列人也并不是很合，你从四世纪就看到他们并不是很合。那很悲哀的也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对外邦人的排拒也不是那么强烈，他们学了很多外邦人的风俗。我举这些例子，我举使徒行传例子，就是教会有两个很极端相反的，而是神要我们注意到的事情，就是教会是一群神所呼召的这一群人，这群人是从世界呼召出来的，只有这群人是得救的，只有这群人是耶稣的身体，没有别的身体了，只有这群人是耶稣的心腹，这群人要彼此相爱，这群人要彼此相通，这群人也跟耶稣在一起，是耶稣的心腹，很强烈的，别的没有了，对外是绝对的排他，对内是绝对的相爱。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观念，但圣经里又有同时一个观念，这观念就是这个绝对美善的教会，真正的以色列是无形的，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又回到路德讲那句很大胆的话，神跟他的新娘睡觉的时候不让世界看到，神不让世界看到他是如何爱他的新娘，神不让世界看到，这个不让世界看到其实你要再了解，就是世界是看不懂的，世界是看不懂为什么基督徒会一起剥饼，世界是看不懂为什么基督徒会星期天一起来聚会，一起来赞美，世界是看到而看不懂。神好像让世界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而在看的时候他根本看不懂，他不觉得这有什么意思，你干嘛去教会，教会有什么好，这是洋教，世界看到看不懂。很遗憾的是很多基督徒身在其中，神正在爱你，你也不懂，而你觉得很不舒服，你觉得很不好。因此在天主教也承认，我们基督教讲的多一点，但天主教和聚会所这方面就不去多讲它，但他们也讲，就是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分别。真正的教会是无形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从义人亚伯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每一个真实信了耶稣，而且如果环境许可受了洗，而且如果环境许可平常领受圣餐等那一群人的集合，是真正的教会，是真正的以色列。但那群人是无形的，或者再用路德的话，是世界看不到的，虽然世界天天看到，就那个叫做 invisible church。 从一个角度来讲，教会的高贵的地方在这里被提升，跟上帝一样，上帝是 invisible 的，看不到的，真正的教会也是看不到的。 真正的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真正的教会也不是梵蒂冈，真正的教会甚至不是我们一群人正在剥饼，因为剥饼里的人可能有犹大。真正的教会只有上帝知道，是一群信靠上帝的人，真以色列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的是不是真以色列人？不是外面做的，外面有个割礼大家都看得到，可是里面的割礼是大家看不到的。真基督徒是里面受了洗，外面受洗都看到，但是外面受洗人可能也有犹大。所以我们基督徒，天主教基督教都很强调 invisible church， 真正的教会是看不到的。但是各位，这个但是太重要了，真正的教会也在看得见的教会里面。就是以色列人肉身的以色列人，仍然是一群与别人不一样的以色列人。因为罗马书第十章讲，律法什么都是他们的，神并没有轻看肉身的部分，所以神也没有轻看洗礼和圣餐。所以这又是一个奥秘了，借着那个水，借着那个饼，借着那个酒，神的那个永恒的恩典传递下来了。这是我们难想象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教会，包括今天信友堂或你那个教会，或者是烂得不能再烂的教会了，或者是旧约嘛，旧约以色列在旷野被上帝愤怒到那个地步，所有的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通通倒在二十岁以上，通通倒在旷野了。而且从后面来看，从四世纪来看，下一代并没有更好。就这些人真是惹上帝的愤怒到什么地步，可是律法还是给他们了，安息日还是在他们那里，圣洁的律法还是在他们那里。新约的教会，各位，很多人说康牧师，我的教会看看有这样的异端那样异端怎么办呢？有这样的错误那样错误怎么办？我在这里说，其实我真的在哭，因为怎么这么烂呢？但是奇妙的是，哥林多的教会有人说复活已经过去了，不信复活了，这是异端吧？这是很大的异端。哥林多教会有人跟继母同居，这是外邦人中间都没有的事。哥林多教会中间的党派之多，这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的圣徒，那是一个教会。加尔文特别讲加拉太的教会是不是教会了，他们已经不信因信称义了，他们有相当多人都不信因信称义。可是加拉太书保罗是写给加拉太的教会，仍然是教会。就这又是有形和无形的难以分开了。这教会是异端了，有很多异端了。我们那你说康牧师能不能还是分一分？好，还是分一分。好，我帮你分一分。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一个基督徒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里就有，不是是哦，就有真教会。什么意思？就这个教会呢，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基要真理或者信条，他还念使徒信经。你说哎呀，我们教会不念使徒信经啊，我台湾很多教会不念使徒信经，尤其那种聚会所示的，我们才不要这些信经，都是人的，我们信圣经。好，那就要小心一点了，这就是神学的重要了，这就是信经和教条的重要了。很多异端也信圣经，但是他通常他们总会在三位一体或者什么地方有一些偏差。 就是我们希望一个教会它总有一点那个正统的信仰的影子吧，最基本的吧。我们信这位神，如果信这个，基本上就还是教会。但是口里承认的，或者是那个信条容易写，心里相信的真实，我们就又很难判断了。我们就又必须说了，麦子和败子是混在一起的。我们能够去清，我们清，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不是不清。太明显的时候就要清，结出果子的时候，那果子是错误的果子，你就要清。但是什么算是果子结出来，我们又不知道，我们又不是那么确定了哈。所以教会是有形的无形的是混在一起的，真的假的是混在一起的。不过真假混在一起的时候，最少有一个口头上的信仰告白还是需要的。教会呢，有一些形容的说法哈，是教会是神的殿，是神居住的地方，是神居住的所在。这个神居住呢，我们已经讲过，神不需要住在任何一个地方。但圣经既然在新约和旧约都有讲教会或者以色列或者圣殿是神住的地方，各位，这时候请各位放松一点，放轻松一点，我们就从最简单，什么叫住的地方了？住的地方特点是什么吗？那住的地方特点，我想就是要舒服一点，干净一点吧。那么神住的地方要舒服一点，那怎么舒服嘛？干净应该我们就下一堂要讲的，就是我们圣洁一点。那么舒服是什么？我想比较容易理解的是，这个团体是听神话的。各位，这你能了解吗？你今天去一个餐馆吃得很舒服，就是老板 waiter 大家都很听你的话，你说不要太咸哦，他就不会太咸，东坡肉要嫩一点啊，他就很嫩。这我们等冷气开大一点，他就开很大。这是我推测的哦，神所住的地方，如果你的推测说不不不不，那是要床要怎么软，那我就觉得这个推测错误，因为神应该不需要睡那个很软的床嘛，因为神是灵嘛，就是你很听他的话。神教会是神的殿，是指神居住的地方，又是指人一起来敬拜神的地方。就神住在这里呢，神的殿是神住，而且是大家一起来敬拜的。那这里就有合一和独一，也有多元的地方了。神的殿不可以有第二个，所以只能有一个殿。所以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以外再盖一个殿，那就是异端，或者那就是异教，或者那就是异国。那就是北国南国分裂的时候，耶罗波安就另外盖了一个殿，或者说另外有祭坛，只能有一。那么我们今天有好多个，连信友堂也有分堂，我们说那个一就是说，只要你信的是这位耶稣，你跟我是合一的。但是也有多，就是那个一或公也有很普遍的意思。这是耶稣讲的，约翰福音四章十一节，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你只要在圣灵里拜他，你只要在真理里拜他，你的拜就是真实的，也就是那个地方就是神的殿。如果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人在阿拉伯国家，一个人在一个 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监狱里面，他可不可能有教会生活敬拜上帝？可能的。因为虽然物质上肉体上的确没有第二个人，可是在灵里面他的确跟其他人一起在敬拜。但是这时候我一定又要有一个很大的限制，各位，我一定要有很大的限制，就是教会不是纯属灵的。你不能只讲说我在灵里跟大家交通，你必须在物质和肉身中。这个部分是不是肮脏的，不是污秽的，不是下流的，虽然很多时候是肮脏污秽下流的，这是真实的。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所谓纯灵的，尤其我们在讲到教会的时候。好，这是我刚刚讲天主教和聚会所，他们有一种观念就是唯我独尊，所以他们不太喜欢讲无形的教会，他们喜欢讲有形的教会。而那有形的教会，天主要讲的就是我们，聚会所讲的也是我们，就他们强调我们教会是有形的，而且只有这个有形的，其他都公会，其他都分裂出来的，其他都不合神的心意。他讲不合神的心意，我可以同意。如果他说我们也不合神的心意，或者我们也不尽合神的心意，那我就同意了。所以我对聚会所始终有一个非常含糊的一个看法。他们很热心，很爱主，这是很好的。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不是只是骄傲、自大和幼稚和没见过世面。这是教会历世历代异端的特征。就虽然他们也相信三位一体，勉强了。啊，他们不懂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觉得这都是人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承认教会是神的殿，神的殿是一个没有分的，但神的殿又是很丰富的，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上帝的都是神的殿。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